金甲铜环两个人陪着秦琼来到大堂之上。罗王爷这一问，金甲铜环两个人说这个沛君沿途之上身染重病，现在大病未愈，请王爷您酌情减刑。罗毅罗彦超问了一句，
他真有病吗？
这句话把金甲铜环两个人给问的心里边撅拎一下子。为什么呀？这金甲铜环知道啊，这是作假呀，让秦琼装病啊。罗王爷说话这个声音不光说包含着怀疑，而且还有一种威慑力量。老王爷一问这句话，金甲铜环当时没敢搭茬。金甲当时心里合计，怎么着，这老头知道秦大哥是装病啊啊！他这一没搭茬，站在王爷旁边的中军官杜叉一扶身子，王爷，我看这个人呐，病不轻，您看他那脸色黄的什么样啊，您瞧那眼睛都散了神了，抬头纹都快开了，这您可千万别打，这个您要一打，不用说一百杀威棒，三五下就没气儿了。罗王爷很相信杜叉呀。罗毅看了看下边的秦琼，
秦琼，你得的什么病啊？
这秦琼心里边早合计好了，小人在店房里得的大概是伤寒病。
嗯，
这罗王爷啊，最讨厌得传染病，这伤寒据说是传染病。罗王爷一听伤寒病，别在大堂上久待了。罗王爷一拍桌案，
既然如此，来呀，
公文留下，暂且把他押在牢城营内，请先生给他查看病情，下堂去吧。罗王爷一声命令，秦琼又打在堂上边下来了。金甲铜环这哥两个手心里边汗都出来了，又打堂上下来之后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
秦大哥您不错，现在有点运气，这一关呐，咱算是过来了。罗王爷这里一退堂，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先到牢城营报了个号，报完了号之后，这张公瑾就到牢城营来了，跟牢城营的头一说，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，案子并不太重，我想接到我们家里边招待招待。这牢城营的头一听，哎，那好那好，那您就接去吧，不过可有一样，张爷，万一有什么事您可得给我兜着。张公瑾说，还有什么事啊？今天刚过完了堂，我明天就把他还给你送回来。好嘞。张公瑾把秦琼又请到他的家中，这回张公瑾是正儿八经的要设宴再款待一回，其中也包括着庆贺。哎呦，杜叉呀，史德奈呀，还有张公瑾的几个至近的朋友全都来了。金甲铜环这两个人呢，按说本应该把公文领到手之后立即回去，但是来的时候善通善兄信对他有个嘱咐，你一定要把秦二哥这个事儿给我办到底，有了最终结果你再回来。所以金甲铜环两个人在那还得盯着。在张公瑾的大厅里边，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之后，让秦琼坐到正座，张公瑾举起杯来先向秦琼敬酒，秦大哥，看来这头一关咱们算过来了，今天您这个病汗装的也非常像，这样的话呢，明儿咱们得想辙，我找医生给您看病，看完了病让医生再开具证明送到罗王那儿去。这边呢，杜大哥，您找罗成，找罗少宝，找罗成啊，给走动这个人情。杜大哥，我这是暂时的，长久的得看您的。
杜叉说，这个你放心吧。史德奈在旁边把酒碗也端起来了，哎，秦大哥，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呀，来喝。
这弟兄几个非常高兴，这就开喝，酒过三巡，这就聊起山东啊、山西啊、北平府啊各地方的情况来了。
话一打开喽，这头那可就说起来没完了。正在这说的热闹的时候，忽听见外边有人喊：“哎，张爷，您快点来，快点来呀！”
张公瑾一听啊，是牢城营的那牢头。张公瑾赶忙就出来：“怎么着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我说：“张爷，您快点，
这秦琼在您这儿呢。”“
啊，在我这儿呢。”“
我跟您说，刚才王爷派的传令官到在牢城营向我传令，说了王爷今天晚上晚饭之后就在他自己的私宅二堂又升了堂了，让把这个秦琼立即带到二堂，王爷要提审。”“
啊，为什么？”“
那我哪知道啊，王爷要提审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，您可快点，快把他带到二堂，王爷的私宅啊，二堂。”“
哎哎，立即去吗？”“
立即去呀，人家说王爷就在那坐着等着呢。”“
哎，好好好好。”
马上这牢城营的牢头转身回去了。
张公瑾回来之后，满屋子的人都瞅着张公瑾，外边有人喊他，张公瑾出去了，大伙都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事儿啊。一看张公瑾往里边一走，这脸变色了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
史德奈就问了一句：“
怎么的了？
出什么事了？”
张公瑾说：“诸位，咱这酒先别喝了，跟你们说，王爷派内府传令官到在牢城营提调秦大哥，让秦大哥到王爷的私宅二堂提审。你们说是怎么回事？”
杜叉在旁边一听：“
哎，这怪呀，二堂提审在王爷的私宅
啊，
咱们大伙分析分析，你们说出什么事了？”
杜叉说：“我当中军官可是当了这么多年了，这罗王爷多咱办公都是大堂上说话，从来没在自己的私宅二堂问过案，今天在二堂问案，这说明事情严重了。”张公瑾说：“是不是今儿白天让秦大哥装病，有人把咱们这事儿给捅了啊？王爷生了气了？”
杜叉说：“就是捅了，生了气了，他也应该在大堂上审问的。”“
不加，王爷着急呀，他不容过夜呀，所以说在二堂审问方便呢。”
杜叉说：“不能啊，这事儿咱们做的比较保密，没有外人知道啊。”“
哎呀，张公，你说不管怎么说吧，这得带着秦大哥快去啊，说王爷在那升着堂就在那等着呢。”“
哎，杜叉说那我也得去啊，我也不知道王爷二堂问案呢。”“
那好，咱这酒就到这儿吧。”
本来众位弟兄这个酒喝的正是兴致勃勃的时候，这一个消息大伙全都凉下来。金甲通方说：“那我也得跟着，我是押解他的借差。”张公瑾说：“这个事儿啊，你跟着就不以你俩为主了，你俩在大堂上交差之后，你们就等着听后消息了。你们俩呀可以跟着去，就在外边等着吧。”“
好。”
张公瑾、白献道、屈土盖、屈土通还有杜叉、史奈这几个人就带着秦琼、秦叔宝奔王爷的二堂而来。秦琼在这身上还是穿的是醉衣醉裤，张公瑾特意上上下下看了看秦琼这穿着这打扮。“
哎呀，我说秦大哥，这个……”他趴在秦琼跟前闻了闻，
闻闻有没有酒味儿。“刚才喝了好几碗酒了，但能没有酒味儿吗？”
张公瑾马上吩咐：“来，快点把这茶水弄几碗过来。”
旁边有人端过几碗茶水来：“
秦大哥，这麻烦您把这茶水一气灌进去，把这个酒稀释一下。要不然的话，要是二堂审问，您跟王爷那个距离比较近，王爷在堂上要是一闻说您还有酒气，谁请你喝这酒？你这个充军发配的配军，居然有人敢请你喝酒，这还了得？把我们弟兄们就都拽出来了。”秦琼说：“好好好。”秦琼说：“早知道这个，我就不喝这酒了。”好，秦琼灌了好几碗茶水。“
哎呀，觉得这酒味能小点？
哎，您呐，到那时候啊，见着王爷尽量的距离远一点。”
秦琼说：“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 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带着秦琼，就直接进到北平王府的后宅院。罗衣罗隐朝老王爷正在二堂升堂。现在这二堂，当然这个大厅也很大，罗王爷的身子后边是圆月亮门两进的大厅，身子后边这个圆月亮门垂着竹帘子，这竹子帘是非常的细密，竹帘有时候微风摆动的情况下，可以看见这竹帘里边套里间好像还有人，什么人谁也看不清楚。大厅的两边各有配房，配房里边都有罗王爷手下的亲近。罗王爷这阵没有穿戴王帽蟒袍，身着便服，就在这桌子后边一坐，两旁边有几个侍从的衙役。罗王爷在这等了好半天了，问了两三回了，这秦琼怎么还没带来？
王爷，这您马上决定要调他，这得上牢城营里提呀。您别忘了，秦琼他是个病人呢，他走道都比较慢，有的人还跟着圆呢。
秦琼来了，二堂之外停住脚步，张公瑾跟白献道瞧了瞧屈土盖屈土通，你两个搀着秦大哥往里走啊，可别忘了秦大哥是病人，秦大哥跟白天在大堂上得一样，您可别变样。
秦琼说，我知道。
张公瑾进来了，这功夫杜叉和史德奈也跟着进来。杜叉一见王爷，
王爷您怎么二堂升堂没告诉我一声
啊？你们也知道了，好，既然知道了就站在旁边一块听着。
杜叉和史德奈两个人是一边一个站在这儿。
秦琼带来没有？
杜叉说，带来了。
让他进来。屈土盖屈土通两个人架着秦琼秦叔宝由打外边就走进来。秦琼这阵拖拉着脚步，故意的二目无神，进来之后离着王爷还老远呢，扑通就跪在那儿。秦琼跪那之后心中在想啊，为什么突然间二堂审问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呢？心想，我听罗毅怎么问我吧，有问必答呀，我从他这问的话当中可以揣测出为什么对我二堂提问。 罗毅罗隐超在上面往下瞧了瞧，张公瑾白献道他们在旁边站着瞧了瞧罗毅罗隐超这个面部表情，张公瑾想从罗王爷这个面部表情里边查看出罗王爷的喜怒哀乐，到底他现在是生着气生的糖啊，还是没生气生的汤。但是这罗王爷这脸上一扑死脸，没有春夏秋冬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罗毅就问了一句，
秦琼，小人在，孤王问你，你姓秦名琼，有号吗？
有号，字叔宝。
你姓秦名琼字叔宝，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，这个误伤人命是怎么伤的呢？
秦琼就把皂角林误伤人命吴广死了的经过向罗毅讲说了一遍。讲完了之后，罗毅就又问，
秦琼，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
王爷，小人祖籍是山东济州的。
济州人。我问你，你爷爷叫什么呀？
罗毅这一问，秦琼纳闷啊。秦琼心想，这哪跟哪啊，怎么在这盘问起祖孙三代来了，问我爷爷叫什么。
王爷，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的名讳我先恕个罪说，叫秦旭。
什么？
叫秦旭？叫秦旭。
来呀，让他站起来。
带着秦琼在那跪着呢，罗毅一说让他站起来，两旁边有衙役过来一搀秦琼，你站起来回话，把秦琼就给架起来了。秦琼这一站起来，张公瑾白献道在旁边心里合计，
怎么着？你爷爷怎么回事啊？你爷叫秦旭，罗王爷认识啊？啊？怎么让站起来？让站起来，下一步就嫁出去，嫁出去接着打啊？有这种可能啊？
所以他们两个在旁边瞧着，也不敢说话。罗毅接着还问：“秦琼，我问你，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
秦琼说：“我的父亲恕个罪说，他的名讳叫秦怡。”
秦怡？
哦，叫秦怡。
来呀，给他看座。
哎，张公瑾白先道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没拽出去打，给看座。哎，今儿个这事儿可怪了啊！
搬过椅子来了。张公瑾心里合计，
他父亲秦怡，这秦怡罗王也跟他认识啊，这他没准儿瞅着。
搬过一把椅子来，让秦琼坐下。秦琼坐下之后，罗毅接着又问：“秦琼，孤王问你，你父亲秦怡和你祖父秦旭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”
这个秦琼到这儿，这话可就不敢说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秦琼的祖父秦旭是北齐王朝的丞相，秦琼的父亲秦怡是北齐王朝马明官的总镇。后来大隋朝灭北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秦旭已经死了，秦琼的父亲秦怡就死在隋军之手。那么现在是隋朝的天下，镇边北平王罗毅做的是隋朝的官，所以秦琼就想，我要你说我父亲是北齐王朝的马明官总镇，给我会带来是吉呀，是凶啊，他拿不准呢、啊。所以他打了个奔儿，我祖父我父亲是干什么的？我祖父是做什么的？小人不知。 罗毅说，你祖父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，那么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吗？
我父亲是干什么的？
秦琼吞吞吐吐不好回答，这个罗毅接着就又问了一句：
秦琼，我再问你，母亲娘家姓什么？
张公瑾心想，哎呀，今儿个罗王爷问案新鲜的啊，还得问他母亲娘家姓什么呢。
秦琼说，家母娘家姓宁。
哦，姓宁。
来呀，砍茶。
哎，
说了声砍茶，旁边有人一看，快点，赶忙把一壶好茶沏好了，搬过一张茶几来，就摆在了秦琼的跟前，把这茶壶茶碗放到那儿。
罗毅接着又说，秦琼啊，你不要担惊害怕，本王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，他是干什么的，你就与孤王明说，不要想这想那。孤王问的是你父亲他做什么的。
秦琼说，我父亲他可能是在当年北齐王朝做过一个小官。
多小啊？是什么官啊？
他在马明官好像是当过一任官员，是什么官我也说不清楚。
嗯，你父亲是什么官你怎么还说不清楚呢？难道说你不记事的话你母亲不跟你讲吗？我问你，你母亲现在还活着吗？
秦琼说，我母亲还健在。
是啊，你母亲既然健在，焉能不跟你讲述你们家的身世啊？
是我母亲跟我讲过，说过我父亲是个什么官，但是我没太留心，没记住。话说到这儿的功夫，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朝身后边，咱不说是两进的大厅，那是个月亮门吗？月亮门挂着垂珠的帘子，这帘子里边有一个女人声音，
快问问他，他小名叫什么？
哎呦，这里边一说话，前面这些个站堂的都愣了。哎呦，我天哪，今天这怎么还前后脸啊？那里边还有人，
里边说话是个女人的声音。罗毅一听，哦，好，秦琼，你乳名叫什么？
秦琼一听，
我乳名叫太平郎。
秦琼一说乳名叫太平郎，就听罗毅身后竹帘子里头有一个女人就哭了，
哎呦儿啊，喊了一声儿，竹帘子一挑，
由打里面就出来一老太太。
这老太太出来之后来到秦琼的跟前，一把把秦琼就抱住了，我的儿啊，我可见着你了。
这些都把秦琼给造愣了。秦琼心想，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呢，怎么这儿出了一位管我叫儿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咱说了，今天罗毅罗彦超在大堂上审问完了秦琼之后，回到二堂，到了自己的内宅，罗毅罗彦超的妻子姓秦，叫秦胜珠。这老太太呀，一见罗毅，罗毅就跟老太太信口说了一句话。罗毅说，今天呐，我在堂上问了一个配军，这个配军跟你是一家子，
也姓秦。
老太太一听，是吗？从哪儿来呀？
山东济南的人，但是他这个犯罪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，从山西潞州押解来的。
哦，他叫什么？叫秦琼，秦叔宝。
秦琼，秦叔宝。
你还别说，这个秦琼，秦叔宝啊，我在大堂上瞅他长得那个样，还真有点像你们家的人。这老太太一听，怎么着，像我们家的人？哎，罗毅为什么说这话？感情罗毅这个妻子老太太秦胜珠，就是秦琼他爷爷秦旭的女儿，就是秦琼的亲姑姑。当年丞相秦旭把这个女儿许配给罗毅了，罗毅最早也是北齐王朝的一位名将，后来是跟杨林交战，跟杨林谈好了条件，这才归顺的大隋呀。那么他这个妻子嫁给罗毅之后呢，罗毅占领一方，而秦琼秦叔宝的父亲马明关的总镇秦仪占领了马明关。杨林攻打马明关的时候，把马明关取下来，随军一进关中，秦仪战死疆场，所以秦琼跟他的母亲就已经下落不明了。秦琼的姑母一直对自己这个娘家侄子还有嫂子悬挂在心，不得见面，为这个事情不知哭了多少回，娘家没人了。今天听罗毅这么一说，这才想起来要二堂审问。二堂这一审问，刚才一问这个乳名，因为这位秦胜珠就知道自己娘家知道叫太平郎，所以由打后屋出来把秦琼就给抱住了，这叫二堂姑侄会。